俄罗斯宣称一项和谈条件遭到乌克兰否认，俄兵曝光普京下令动用化学武器，上海养老院将活人装袋火化，当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澳洲人抗议习近平遭到华人围攻，上海公民桂孝龙被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宣称一项同乌克兰和谈的条件。5月1号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说没有将此事放在双方的谈判桌上，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近日公布一段接获俄军通话的录音，内容提到普京已经下令出动化学部队。拉夫罗夫近日接受中共官媒新华社专访时指责乌克兰不断改变立场，加上西方国家好战言论和煽动性的行动，导致谈判进程受阻，说解除西方的制裁亦都是和谈的条件之一。对此，波多里亚克礼拜日在 Twitter 反驳拉夫罗夫的讲法，说拉夫罗夫并不是俄罗斯谈判团的成员，谈判当中没有讨论过制裁的事，只要起头的那方不停止行动，制裁就会继续加强。俄罗斯人打着去纳粹化的借口，在布查、戈斯托梅利、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城市大开杀戒，这些城市的受害者用自己的鲜血去铭刻这一段悲惨历史，现在去纳粹化已经成为俄罗斯战争罪行的代名词。此外，29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 Twitter 公布一段接获的一名俄兵和母亲的通话，母亲提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如此猛烈的进攻，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未能够成功拿下。俄兵回应说确实是这样，但普京已经下令出动化学部队，并通知前线作战的俄军杀掉所有乌克兰人。母亲听了似乎不敢相信，再三问谁说的，俄兵说谁说的并不重要，总之就是上面下令每个人都要杀掉，乌克兰必须被连根拔除，这个国家将会从此从世界地图上被抹去，我会尽我所能射杀所有我能够射杀的东西，用刀在每个乌克兰头顶上刻下象征纳粹的万字。母亲听完之后陷入一阵沉默。30号有 Twitter 用户将这一段通话内容翻译成英文分享出来，引发争议。4月30号网络平台热传一段影片，显示上海的新长征福利院试图将仲活着的老人当成死人送往殡仪馆火化，但工作人员在将这一名老人推上灵车的时候发现他仲识喐，于是返回同该院沟通，但院方似乎执意要将这一名老人火化，令殡仪馆人员感到愤怒，进而大声喝斥新长征福利院。后来养老院人员经过商议，才又将这一名老人推回院内。有网友说好彩这个工作人员有良知，否则这个老人就没命了。更多网友表示震惊，说上海出这么多超过底线的事，上海又一次刷新我的三观。自媒体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在 Twitter 指出，院方胆敢如此草菅人命，估计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此前传出上海养老院有几百人死亡，或许可以从这个方向追查。有人呼吁上海警方尽快调查此事，但目前院方或者警方都未作出回应。而在上海闵行，却有多名警察上门传唤一名不满18周岁的男孩，只因该男孩发了敲碗要物资的讯息。网友说，将老百姓的嘴堵上就是解决问题，这样和黑社会有什么区别？一位上海市民要居委会出具不让出门的文件，但居委会的负责人恼羞成怒，说要将人捉入去枪毙。有网友说文革是真的开始了，居委会的居然都有执法权了，这一种乙肝子手里面如果真的有些权力，周围什么人他不敢祸害呢？ 4月28号晚，众多小区以敲打锅碗瓢盆的方式抗议清零政策，这个是上海市民在网络上组织的集锅要物资行动。有市民表示，今晚上海起义了，这个是上海人最后的倔强。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上海多处社区接力集锅要物资行动，在自家阳台敲锅敲盆，同时呼喊我们要物资，还我自由，呐喊声刺破了夜空。有社区甚至将我们要物资几个大字打在大楼外墙，以表达缺乏物资的不满。随着敲打的声音，一些居民走出家门，聚集在小区，居民播放国际歌，用共产党的歌词抗议中共。 Twitter 传出一张照片，显示挂在一个文宅前的宣传横幅，直白地写着病毒不可怕，就怕百姓不听话。上海市政府某官员对大纪元表示，动态清零办不到，这个大家都知道，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达到准军管、数据化疗靠、疫情集中营等提前做安排，看老百姓有几高的反抗程度，政权维稳的程度有几深，实际上就是在度测试百姓的抗压能力。4月30号在上海和澳洲悉尼发生了两宗事件，上海维权人士桂孝龙被警方带走，他为上海人请命，呼吁停止运动式防疫，救济因为疫情而受难的人。同日在澳洲悉尼华人区抗议习近平的澳洲昆士兰大学学生领袖帕洛兹受到当地华人的辱骂。当日澳洲学运领袖帕洛兹在悉尼的华人区伊士湖一座商场内举着侮辱习近平的标语和平抗议，结果引来当地中国人的围剿、辱骂和推挤，他手中的标语被抢夺撕毁，和他一起的一位摄影师遭到殴打。围攻的华人辱骂他是黄皮白心，要他离开，并且呼喊澳大利亚自由的口号，似乎忘记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国。有推友说，个牌如果写的是莫里森，澳洲人先至不会管言论自由，但官员这样不准许，如果推撞记者造成伤害，眼镜高过只会坐监。22岁的帕洛兹是澳洲昆士兰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因为批评中共在新疆、西藏的人权问题以及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而闻名，他今年预计将会参选澳洲昆士兰州参议员。同日，上海警方派10名警察上门，带走了持续为封城下的上海市民发声的上海维权人士桂孝龙和他的妻子。桂孝龙在上海封城期间，在微博、微信和 Twitter 上发了一封促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法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受到广泛转载和关注。之后又在上海组织义工为陷入困境的市民排忧解难，为无处安身的外地民工提供援助，为因疫情封锁而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市民提供法律援助。据网传消息，5月1号凌晨，他的妻子获释回家，桂孝龙稍晚离开警署，缴纳了1000元保证金，取保候审，该消息尚待进一步证实。近日，美籍华裔 CNN 记者 Selena Wang 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现在想进入北京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没有直达北京的航班，他只能够先飞到昆明，在那里接受21天的隔离，但是即使如此，也都不能保证他会被允许进入北京。根据 CNN 的估计，中国至少有27个城市被完全或者部分关闭，影响了至少1.8亿人。 Selena Wang 说，现在要进入中国大陆的程序是起飞前7日在特定的诊所做3项 PCR 阴性的检测，然后在飞机起飞之后的48小时内再提供2次测试。飞机上的所有机舱人员都是大白，昆明机场的工作人员也都一样，着陆之后所有乘客都立即被指示进行另一次 COVID 测试。由于美中关系恶化，美国记者获得中国签证异常困难。 Selena Wang 却是幸运儿之一， 他说，当我交出美国护照时，移民官将页面翻了几分钟，然后叫来了一群写着警察标志的大伯，将我带到一个私人房间接受讯问，对我的职业和个人生活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之后，我被允许通过海关。 Selena Wang 在等待被送往隔离酒店的过程当中，同身边的一位男乘客倾偈。这位先生在日本生活了30年，他最终决定冒着被隔离21日的困难到上海看望年迈的母亲，但他唯一的选择亦都是先飞往云南，然后等待下一步。在隔离期间， Selena Wang 每日接受2次体温检查和定期 COVID 测试，除了接受检查和拿饭，他都不能够开门。尽管天气炎热，大约摄氏30度，酒店亦都不开冷气，说是怕病毒蔓延。他说，假设我继续检测呈阴性，我仍然可能无法到达北京。如果首都全面封锁，所有航班都可能被取消。一位海外华人说，要想回国，除了买天价机票之外，还要到大使馆指定检测点做3次核酸，总计420美元。Twitter 新闻调查推文说，抗疫产业延伸到海外，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在美国，目前一加仑汽油的成本大约是去年1月的2倍，2月份房价同比上涨了 19.8%， 3月份杂货的价格比一年前高出10%，通货膨胀处于40年来最高点。不过有专家认为，三个迹象表明价格可能很快会回落。今个礼拜美联储将会开会，并可能宣布提高利率的计划，这个是一种用于对抗通胀飙涨的工具。然而投资者担心加快加息步伐可能会将经济拖入衰退。 CNN 说，美国知名金融经纪商 LPL Financial 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德特里克认为，通货膨胀很可能已经自行达到了一个峰值，美联储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回撤利率。三个关键迹象暗示物价可能很快会回落，三个迹象分别是二手车价格下降、缺乏黏性通胀以及供应链混乱的情况相对缓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晶片短缺使得消费者获得新车非常困难。根据曼海姆二手车价格指数，二月份一辆二手车的价格同比增长了大约45%，但此后价格已经回落到大约25%。两个月的下降表明，占消费价格指数4%的二手车价格可能最终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水平。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将通货膨胀分为黏性和弹性两类，黏性通胀价格变化相对较慢，但具备较长的持久力。黏性价格类别包括教育成本、公共交通和机动车辆保险和租金等，弹性通胀包括那些价格更容易迅速上升和下降的产品类型，譬如食品、能源、服装和汽车等。弹性通胀水平应该不会持续。到目前为止，和弹性通货膨胀相比，黏性通货膨胀相对持平，表明通货膨胀可能是暂时的。德特里克说，弹性通胀就好像一条橡筋，你可以将它拉得很长，但它最终还是会弹回来。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可能会突然出现，特别是对于耐用品而言。不过很难说我们是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还是看到了一列迎面而来的火车。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你觉得普京会不会动用化学武器？欢迎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